主后2010年2月27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郑新之牧师，讲道题目咨询的智慧。
我们再一次在主的圣殿听到主的荣光，我们要再次开口来赞美，来敬拜我们的主。
耶稣，你名超乎万民之名，在世上无一人能相比。耶稣，所有权柄尊荣归于你，祂宣告让世界都知道。
耶稣，你名超乎万民之名。
耶稣，你名超乎万民之名，在世上无一人能相比。耶稣，所有权柄尊荣归于你，祂宣告让世界都知道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主生命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生命。万膝跪拜，还要敬拜我
主。圣洁，圣洁，
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主生命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生命。万膝跪拜，还要敬拜我主。万国万邦，万口承认，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。万国万邦，万国承认，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。
万国万邦，
万国万邦，万口承认，耶稣基督是荣耀君王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，荣耀，荣耀归于主生命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生命。万膝跪拜，还要敬拜我主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于你，
主的喜乐天天与我们同在，主的恩典也充满着，愿主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
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，愿主的灵时时为要降下赐福于你，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。愿主的恩惠
在主你的圣殿当中，要来敬拜你，赞美你，恳求主你将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整个圣殿当中，也降临在每个兄弟姐妹的心中。我们要将你的话语天天谨记在心中，谨记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。我们也要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信仰的粮食，再次的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生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、你的喜乐、你的平安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走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你的道路当中。我们知道唯有信靠主你，依靠主，听你的话语，才能更新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摆在你的祭坛上，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感谢献在主你的圣殿中。我们再一次这样子的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
们。
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，
请坐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咨询的智慧，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箴言十二章十五节。我们一起来：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。再一次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我们先安静心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长的年假之后，我们又重新聚集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我们知道这是讨你喜悦的，求主你洁净我们的心，将你的荣光遍照在我们当中，充满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祈求上帝用今天的信息，有真理的灵、启示的灵，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喜爱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，养成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寻求智慧人士咨询的习惯，并且渴慕照上帝的话原则来生活，走在我们人生两条路，生命的路跟生活的路之上。这两条路让我们走起来都幸福丰盛跟自由。谢谢主耶稣，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定睛在主你身上，让我们跟世界的门暂时关闭，让我们的心门对准天门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，谢谢你，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过年前，我跟我的丈夫去高雄探望我的年老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很久没有去，所以很高兴。 啊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八十几岁了，所以很身体不是那么灵活，所以很少出门。我们就想载他们从海底的那个过港隧道到旗津。有去过旗津走这样海底过港隧道的人举手好不好？好，也蛮多的哦。那是很棒的一个建，很奇特的一个工程。然后我们就快快乐乐的上车，可是迷迷糊糊的出发，往好像对的方向前进。因为自信过头，就没有事先问人，因为好几年才去一次，所以路线就忘了，又没有带地图，所以我们就沿途就一直问一直问，绕来绕去绕来绕去，终于才绕到目的地。那精彩的是在后面，是我们一到目的地以后就开始晒太阳，我妈妈行动也不方便，就这样推着那个小车子这样走。然后那时候差不多四五点，太阳还蛮大的，可是是很温暖的冬天的太阳，看到辽阔的海洋真的是很棒。后来又请他们吃海产，因为他们很少出门，他们吃得很高兴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上帝看见我们所在欣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，还有吃他所创造的东西，一定很高兴。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大海在夕阳下照射的这么美，然后冬天的太阳怎么照得这么舒服。上帝好像在回应我，跟我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天地这么美？为什么？我们心中有没有答案？为什么上帝要创造的那么美？我们当中有人说，你说什么？我得到的答案，好像上帝在跟我说，因为我爱你们啊，上帝因为爱我们，所以创造的这么棒。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，谢谢主，谢谢上帝，我感到很知足，很感恩，将一切颂赞荣耀尊贵都归于这宇宙的王，天地的主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章怎么说？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中的，都属耶和华。所以我们需要所有的事情来求问主，明白上帝旨意的奥秘，好叫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的全能的伟大，创造的丰富，还有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计划是多么的慈爱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咨询的智慧，也就是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要来求问上帝。箴言十二章十五节，我们不要看，来背背看好不好，试试看，什么人所行的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他眼中看为怎么样，正直。可是只有智慧人喜欢听人的劝教，就像我刚才说我找路的经验，我自信过头，认为所做的对，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扣扣子的那种经历？好，第一个扣子如果扣错了呢，到最后就多了一个扣子，或者少了一个扣子。所以我们人生的路也是一开始就要走对，要不然走下去往往就错误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咨询，因为人是有限的，是有所不知的。有时候我们自信，又常常自信过头，我们需要咨询别人。可是上帝呢，却是无限、无所不知的。上帝会告诉我们，也透过圣经或某一个人来慢慢启示我们。为什么要咨询？因为要得智慧，要结合智慧人的智慧。箴言十五章那里又提到，集思广益，事必有成，不加筹划事必失败。所以这十九章又说，我们要听从教导，乐意学习，成为智慧明智的人。因此圣经的原则是，上帝已经预备许多咨询，许多人等着帮助我们。在差不多十年前，我听到一个讲道牧师这么说，所以对我激励很大。上帝感动有人怎么样，我们一起来说，上帝感动人怎样？等着帮助我，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？上帝感动人 等着帮助我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过？很抱歉，我喝口水哈，因为我喉咙容易干。有人说那个郑信子牧师是哪一位？就是那个会喝水的那一位哦，好像变成我的特色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为什么我们不咨询？我觉得最大的关键有三个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第一个不知道，天地万物都是谁的？上帝的。我们的一切生命、钱财、工作、读书、儿女，一切都是上帝的。可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，竟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。那我们一切的，我们上帝是所有者，我们只是管理者。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身份是管家。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，是老板，所以当然不用问，我们一切都是上帝的。有一次我先生跟小孩，我们一起开车在车上，那我先生觉得很惊讶，就转过头跟他的儿子说，儿子，你老妈竟然说我辛苦赚的钱是上帝的。他很不以为然，也很生气，因为我们不习惯，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是谁的，是我们自己的，是我们自己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问别人？那不是很笨吗？还是发疯？我怎么要再去问别人？所以这是第二个不知道，不知道我们只是管家。所以我们以为是老板就不用问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主宰一切，供应一切。第三个不知道就是管家，管家的身份就是要把主权叫出来，就是要问。我看过一个管家，我朋友家的在他们家，我看到他的管家，我觉得他非常的轻松虽然他做管家的工作不简单，可是我看他一点都不紧张，然后慢慢的做，慢条斯理的做，因为他完全照主人的意思做，做完就没事了。这个就是管家。所以管家，台语有一句话说，就是出世来的问的，有的人很会吃，或者很会讲话，我们喜欢说，一出世来的吃，还是说一出世来的恭维，很爱讲话，很喜欢讲话当作乐趣。管家就是出世来的问的。我女儿也打电话来告诉我，妈妈，你每天就是好好的问耶稣，我怎么样跟你配合，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。所以咨询，我们看咨询这两个字，就是承认上帝存在跟上帝的主权。前几个礼拜，我们在我们这个南门路，这里开始已经是公园路了，公园路一号，我们在南门路上了真善美的课程，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去参加。那我参加的是培基的真善美的理财的课程，在那里牧师就教导我们说，他在奉献上没有把主权交出来，被上帝管教责备的这件事情，在当中就深深的管教到我了。我就想起，上帝，我好像有一笔奉献不清不楚，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把我主权交出来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，上帝啊，我要接受你的管教跟责备，像这位牧师一样，他的生命更新。结果上帝就让我在下课的时候，在一楼看到一个画面，很感动。上帝就感动我要为这个来奉献。什么画面？就是在我们乡下，我丈夫的故乡，台南县的农村的一个小教会的传道夫妇。这传道人他的脚已经受伤，所以常年来都用拐杖，然后他的太太还有小孩，还有他们又照顾一个别人的小孩。他们从很遥远的台南县，如果搭公车搭计程车开车也是要一个小时，可是他们没有车子，因此他们就搭公车这样往返。那因为时间拖了，所以他们就赶不上客运车回去。 第二天他们就搭计程车来，就包车来，包车回去，来回要1100块钱。上帝就让我看到这个画面，很心痛，很心疼，因为在乡下教会的牧者也很需要充电，牧者需要在邻里更多的成长啊，来做服事。所以我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就知道上帝要我把我那一笔奉献赶快好准备来奉献给他们。第二天我就准备好，因为上课的人非常多，我就求上帝让我能够遇到他们。然后第二天我真的在门口遇到他们，我就把那奉献很正式的用信封包好就拿给他。我说他们也是用上帝的原则来使用钱，不因为那是很弱小的教会，如果在这样一个礼拜这样包计程车，对他们是很沉重的负担。但是他们在邻里基督里夸胜，应该用的就要用，基督徒不要这样苦哈哈的，要享受上帝的这个所预备的。结果我就很恭敬的拿给他，他很高兴，然后就把我抱住，我们两个就在那里抱住，然后说哦，你怎么这么贴心啊，就那个广告像你甘心啊。我就跟他讲，我真的要流泪，我跟他讲这是上帝的钱，跟我无关。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被上帝管教跟责备。那时候我就想到，深深的打动我说，哦，上帝啊，我在接受你的管教跟责备也觉得很幸福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有时候我们像渔网人，一直冲一直冲，都认为自己所做的在自己眼中看为什么，看为是对，你才会去做，对不对？可是只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，不只是人的劝，有时候是上帝直接来劝告你赶快回头。借着那个真善美的课程，我想改变很多人，因为那牧师讲到，然后讲一些圣经的原则，就充满他被神管教的例子。我真的很感谢上帝让我上这样的课。我再说一次，有时候被上帝管教责备是很幸福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不咨询？不咨询的后果是怎么样？在诗篇106篇说，不咨询的后果会带来心灵软弱跟疾病。我曾经认识一位基督徒的弟兄，刚才说的那三个不知道哈，然后不咨询的后果，我认识这个基督徒弟兄，有机会最近我就问他说，你以前为什么坚持在做重要决定之前，为什么坚持不要先求问上帝？你猜他怎么回答？我想这也是我们自己，不只是他。他说，过去的我认为自己怎样很行，台语说的叫做啥，很厉害的，人厉，什么都厉害，然后他儿子说现在都不厉害了，很行，所以根本就不用问，是靠自己努力。虽然后来有好的工作跟事业，好的收入，但是还不满足。好，刚才我说为什么不要问，自己很行，骄傲固执，还有呢，不知足贪财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至于后来有好的收入，但是还是不满足，还负债做股票。可是不知道后来因为担心在负债不能还，还工作压力大，就生病了。真的是诗篇106篇说的，不咨询的后果会造成我们心灵的软弱。在这里我想推荐一本书，我觉得非常好的书，仅次于圣经。等一下我们要来说提到圣经，它是天下第一书。那我推荐的是王阳明牧师写的《穷的只剩下钱》。有看过的人举手。没有哦，有哦，那个长老，这本书我推荐，很好，连我看了都吓一跳，原来我过去有时候不咨询的那种迷糊的路，原来就是出在一个点，就是欲望。 我们有欲望，那里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人生有两条路要走。什么路？一条叫做生活的路，一条叫做生命的路。那我们欲望无穷，刚才提到这位弟兄，他回头十几年看过去，认为自己都是做对的，直到灾难来临的时候，被神管教跟责备，也真是幸福才回头。所以我们的欲望为什么要一直买一直买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一直买衣服，一直买一直买，而且都是买最贵的，从新营开车直往高雄，因为我们台南这里都没有那个香奈儿香奈儿的衣服，好几万，然后皮包手表什么一大堆。这本书里面提到，我们几一两个皮包就够了，鞋子也是够了，那这多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在驱使你要一直投资一直买，或者一直跟人吵架，或者是争权夺利？那个欲望是什么？那个欲望就是上帝摆在我们里面，是要寻找上帝的欲望。欲望原来是好的，是驱策我们寻找上帝，这无限上帝的一个动力。可是我们用错了，这叫做生命的路。生命的路是信仰生命的路，那生活的路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路。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却用无穷的欲望去找，欲望凡是欲望都是无限的，我们只能去找到无限生命的上帝。在我们内心深处是上帝居住的殿，只有找到上帝，你才能够满足，你才不会再一直买下去，一直打电动，一直下去看电视看个不完。原来我想到原来如此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人生这生命的路跟生活的路都能够走得幸福美满。最大的关键是我们心灵生命要先被满足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为什么能够咨询？凭什么身份？我听到一对母女，她的女儿需要心理辅导，她看台南的心理辅导的价位不够看，所以他问到台北有一位心理辅导大师，一小时要多少钱？5000块。然后母女就坐搭高铁这样往返，这样就花了好几万块钱。那我们来咨询这宇宙的王，天地的主，是多么有智慧，那一小时要多少钱？更真的是不得了。还有我以前牧会的教会需要去找基督徒律师，我就去询问他，我就赶快先表明我是传道人，免得他要跟我收贿，我是教会的问题来请问他。因为我看桌上律师让我们这样咨询一小时要多少，至少3000块。所以我们凭什么来咨询我们天地的主？凭我们什么什么身份？我们有两个身份，是什么身份？永生上帝的儿女。可是这个身份失落了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所以就恢复了这个永生上帝的儿女的身份，都免费的。但是谁来买单？让我们享受这么好的智慧的询问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生命救赎我们，这么昂贵的代价，以至于我们一毛钱都不用付，而且随时可以来询问上帝，询问耶稣。第二个就是管家的身份，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，而且有见识，有见识就是有智慧。凭着这两个身份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现在我们再来看，为什么还不习惯咨询？身份有了，对不对？我新婚啊，有身份也认知了，我们是管家，这一切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的。那为什么还不咨询呢？刚才提到，还没有把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出来，所以我们需要多亲近主，用读圣经祷告来亲近主。最近你亲近主的状况好不好？我诚实的说， 前几天不大好，因为什么关系？有一个症状叫做年假症候群，是我把它取的。我们经过多长的年假？9天，从来没有这么长过。后我们的亲人相聚，我们高雄乡下这样那个车子这样南北奔波，哦，跟亲人相聚好快乐，一直聊一直聊，哦，好快乐相聚，把很多没有的都补回来。可是在这最近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？我跟我的朋友在祷告，我们都发觉这样，较少亲近主，以至于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烦恼就不知不觉怎样涌上心头。所以你如果觉得最近怪怪的，哦啊，有一些忧虑本来不管的又重新来捆绑你，我自己就是这样，我被捆绑很痛苦，原来就是我们没有跟神很亲密的相聚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如何咨询。第一步咨询的来源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天下第一书。好，最近庄牧师给我们开课，也是他写的一本叫书中之书，圣经称为天下第一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超过任何所有的知识跟财宝。在这本圣经已经流传好几千年，可是一个字都不用改。我们地面上很多的书现在以前流行，现在就不流行了。所以圣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把我们刚才提到的生命之路最重要的生命道路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，所以成为一本最好的圣经。而且我们在理财小组有位姐妹说，圣经最安全啊，因为你去问朋友，他先生说你再怎么问都一样啊，而且蛮危险的，因为都是志同道合，所以问不出答案来，都是你们那个调调，都是你们那个你想要的答案。可是圣经我们刚才说，有时候在教导我们，有时候在责备我们，使我们归正。在圣经里会教导我们，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平时没有养成读圣经的习惯，但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要问上帝怎么办？我看过有人，可能我自己也曾经这样，就很诚心的祷告，甚至跪着祷告，上帝啊，求你赐给我话语。好啊，现在我诚心的向主你求，然后祷告完怎么样？打开圣经，现在有人在笑哈，一定有做过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就刚好那个圣经节，那有时候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，会这样的启示你，这是恩典。可是可不可以长此一直都是这样？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按部就班，最好每天都有一点点读圣经，读读读读到那一天刚好你有困难，很奇妙，我把它形容叫做分秒不差，上帝就会启示你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跟我们太平境教会有关系的。我请问各位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太平境这三个字？你相信会不会提到？我从我原来牧会的乡下的教会离职，然后回台南市，我就祷告上帝让我在就近比较附近能够找到教会，是上帝你预备我要去，我们全家要去的教会，竟然在现代中译本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圣经节，就是那么一天。所以我们养成平时读圣经的习惯，在你需要答案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在那一天赐给你。那里怎么说？约书亚带领百姓，然后占领迦南地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怎样？全境太平，这样是不是太平境？我真的这样得启示哎！有人在笑，我不能说假话，对不对？我要诚实啊！结果很奇妙，我来太平教会真的来对了。本来我还老实说，我还偷偷的到这附近的教会去走动走动，然后再回来。然后又参加我们家附近的仁爱， 慧心姐道场长老会仁爱小组，然后在一两年我又接触到冠冕真道理财的这个课程，我讲到差不多都是绕在这个主题，所以在这里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的宝典，理财宝典。现在上帝也很奇妙，不只是让我在这里讲到，有时候也到其他教会去宣扬怎么用上帝的原则来理财，好叫我们能够财务自由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第一个来看的就是找圣经。那如果圣经没有很具体的答案的时候怎么办？第二个咨询的资源就是配偶，夫妻彼此同心来问。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弟兄，他不要问上帝，因为觉得自己太行了，可是后来被上帝翻转医治以后，他现在都读圣经，都求问上帝。那时候他当然也不要问他太太呀，怕他太太来干涉阻止他。但是我要说的，我自从来上这个冠冕理财，用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之后，我跟我的丈夫就彼此很同频，感情更好。我要说一个见证，就是以前我跟我丈夫不怎么牵手的，不怎么手拉手的，觉得怪怪的嘛，也没有这种必要。可是现在因为彼此常常咨询，养成什么事情都很喜欢问上帝，问配偶，因为配偶是夫妻一体，是同受生命之恩。我们中间有刚结婚不久的，真的是在结婚一开始真的就养成这种习惯，常常彼此的这样问，因为上帝有时候要把答案借着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来告诉你。现在我跟我的丈夫常常不只是牵手还怎么样，十指紧扣。十指紧扣是在电视看到那艺人或者是八卦被偷拍到十指紧扣。可是我跟我丈夫现在真的就是常常在过马路啊，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，很自然就十指紧扣。这不是恶心也不是什么，我觉得真的是有那种甜蜜。结果我这样的见证在一个教会讲，那位牧师他长得很高大，所以很有力量。他听我讲完，他说他也要好好的跟他的师母牧师您十指紧扣，因为他很高大，所以每次过马路，尤其是他的师母最近开刀，所以走路很慢要扶着肚子这样慢，还有小孩子，可是要过马路他都说好，看好安全的就冲了，他第一个冲就把小孩子太太留在后面。听我这么样见证之后，他说他也要学习十指紧扣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小孩。最近上帝又让我看到一个圣经节，我们跟丈夫跟我们的小孩十指紧扣，那上帝会不会跟我们十指紧扣？有一个宝贝的经节送给大家，在以赛亚书41章13节，竟然这里这不知道什么版本，应该是现代中译本。他说，上帝说，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必紧握搀扶你的右手，紧紧的握住我们的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跟上帝很疏远，平常不大理他，有问题的时候才来跪下来祷告，这样上你认识的上帝可能很难让你明白怎么去做。可是上帝喜欢我们跟他相处，也要有感情基础，然后上帝要紧紧的握住你的手来引导你。除了配偶之外，就是父母，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抚养我们长大，很了解我们，而且基本上他是爱我们，可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也可以请教父母。第三，请教经验丰富专业的人。还有最后，我们要求上帝亲自的启示。上帝的身份跟我们有三样完全不一样的。第一，为什么要有上帝亲自的启示？你去搜寻收集一些资料或者看圣经，明白之后你还是要直接来问上帝可不可以，适合不适合。我说哪三个？ 是对比的。第一个，上帝他是神，我们是什么？人。我们只是人，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能，可是他是神。第二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高天，看得很远，什么都看到一目了然，完全清楚现在跟将来，还有你的过去。那我们呢，是在地上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前面，看不到全部。第三，上帝很伟大无限，可是我们却是渺小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做决定，要怎样？要快还是慢？快快快，好，越快越好，赶快做决定，我们就会冲突受到辖制。在罗马书12章第2节，好，我们圣经有罗马书12章第2节，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要唱回应诗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寻求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把自己献上。最后我们要来看咨询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。咨询最大的意义是承认谁的存在？对，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主权。我们不咨询就是只有我存在，其实是很孤单的，我们这样自己去做很打折扣的。所以第一个它的意义是这样。后来我又看到约伯记42章，也很宝贵，我也跟大家来分享。42章1到5节，这里提到约伯是不是受到很大的灾难，莫名其妙的灾难，所以他很生气，7个儿子3个女儿一夜之间全部都没了，他的财产也没了，身上又生了令自己跟他的朋友家人很厌恶的病，好，皮肤病。然后他很痛苦，就坐在那个灰烬里面，他在那里唉声叹气，问上帝为什么。可是整本约伯记到最后42章，我们来看42章怎么说。约伯他最后说，我们看第2节，上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上帝掌权，所以万事都能做，没有什么你的旨意是不能被拦阻的。人，我们看第3节，你们一边看生气节啊，我一边讲解哈。人根本无法用有限的了解来诉说诠释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太奇妙了，是超越我们所能掌握的。第4节，而人能所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断的持续的问问问上帝啊，你让我一直问下去好不好？上帝说当然好啊，你跟我来亲近我，不断的听我要告诉你的话，不断的问，然后跟上帝建立亲密关系，直到我们领受到把握到被三一神所充满。我们知道我们被什么充满？圣灵，好，大家都很熟。可是在以弗所书有3处的经节竟然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只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被这宇宙的王天地的主大大的充满，圣父上帝还有谁？圣子耶稣所充满，还有圣灵充满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是我们大家很熟的，我们一起来背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先求上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。我们所有求的，连你都来不及求的，上帝全部都要给我们。可是这个神的国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主权的实现，神的义就是神的旨意的实行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唱回应诗。回应诗我本来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有没有结合，我觉得实在太棒了，上帝一点一滴的启示我。诗篇23篇24节竟然说，上帝啊，你的训言带我，你的劝告来辅导我，然后做什么？接我到荣耀里去。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荣耀上帝。我们觉得好像很微小，很软弱，可是上帝一直劝告我们，我们一直问他，他一直教我们，最后要让我们分享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要唱的回应诗里面也有上帝的荣光。 我们要来一起唱这个回应诗，献上活祭，把自己献上，像约伯最后讲的，我风闻过去怎样，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到你。约伯哪有亲眼看到上帝，在他的心深处把自己献上，我不再问上帝为什么，而是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之后，他就能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。献上活祭是在罗马书刚才说的12章第一节，献上活祭，我心深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。我们如果一天到晚都在问上帝怎么办，那个怎么办，问人家，我们真的是会很累，因为问题解决完还有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辈子永远解决问题，永远解决不完。只有当我们来为了解决问题就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得到的不是只是解决的答案，而是找到了谁，主上帝自己。所以在这诗歌我觉得很感动，愿感动我的灵，加倍感动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心切切渴慕你，不是那个答案，不是那个什么好处，我要紧紧跟随你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？我们不要爱咨询明白你的旨意而超过爱主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主身上，而不是定睛在我们的困难或者是我们想要得的什么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你宝贵的应许，你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行完你的旨意，就要让我们得到应许，得到永生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一生，不一定是要服侍什么，使用我们一生一世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，来渴慕明白你的旨意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你可用在神国有用的器皿。我们再唱一次，不要看别人，我们从心底向神这样的渴慕，这样的呼求。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。
我心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，你心事直到永远。
来向神祷告，感谢上帝有这么好的智慧的主能够让你咨询。我们先献上感谢，我们开口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不孤单，你信任我们，你爱我们，常常喜爱我们到你的面前，即使有时候伤害到你，你都还是爱我们，要我们不断的在你面前求问，不断的在你面前亲近你。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呼召决志，你愿不愿意从今开始能够常常养成重要决定到神面前来求问，明白他的旨意，更是亲近主、渴慕主、紧紧跟随主。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，要来为你祷告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你也开口祷告，我也为你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要咨询，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的身份是管家，我们以为我们所有赚的所有得的都是自己的。谢谢主耶稣，使用今天主你的话语来亲近我们，来靠近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求你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，你要带领我人生生活之路、生命之路，两条路都很棒，生命对的，生活就对。谢谢主耶稣，将弟兄姐妹恭敬地交在你手中，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丰盛、安息、自由。谢谢你，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
我们可以互相的请安问好，不好意思我忘记。
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的眼光照你，愿耶和华你平安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你的眼光。
我们一样站立，我们恭敬的预备心，领受上帝最大的祝福。愿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所有弟兄姐妹站立在他的面前，就恢复了永生上帝儿女的身份，还有尊贵荣耀冠冕的管家身份。愿上帝的恩典慈爱常常的围绕你，愿圣灵常常的启示你，教导你快快的拿起圣经来读，来祷告亲近主，渴慕他，紧紧跟随他，以致充满智慧，充满神的荣美，像约瑟一样有神的灵、神的智慧同在，每一个人看到他都看得出来。愿神的平安与所有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 阿们。